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感谢神，今天这一个时候我们又有机会在耶稣基督里彼此相交。我们虽然彼此没有法子可以见面，但是我们常常在祷告里头纪念你所需要的。那么有什么特别的需要我们祷告的话，可以写信到我们通信的地址来，我们会特别的为你祷告，纪念你的需要。今天我们在这一段的实践当中，我们的神给我们有圣经，所以我们感谢他。在圣经里头曾经记载了许多人的传记，所以我特别选了一个特别的人物在圣经里头的，他的一生可以影响今天整个世界的命运。他的名字叫做以色列。以色列在今天我们整个世界的政治的舞台上面，我们可以发觉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国家。而且在神的整个旨意当中，因为以色列是一个被选出来的民族，所以这个世界上所有一切的祝福，从神而来的一切的祝福，都是要经过以色列临到我们的身上。今天你和我不是以色列人，不是犹太人，不是神在肉体方面选出来的选民，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所以我们都是真犹太人，我们都是真的以色列人，我们也都是真的神的儿女。所以我们今天有这个福气在世界上服侍我们在天上的神，是因为以色列人的缘故。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也是成了肉身，在以色列人当中生活了33年多的光景。我们知道以色列实在是一个特别的名字，那么到底以色列是什么解释呢？原来以色列的意思就是神的王子的意思。在圣经里头记载了两个人，那两个人就是以撒的儿子。以撒有两个儿子，就是以扫跟雅各。将来的那一位雅各就是成为今天我们所要谈的以色列。雅各他生出来的时候，圣经说他抓住他哥哥以扫的脚跟，所以他的父母替他起了一个名字，名叫雅各。雅各就是抓住的意思。今天我们要谈一谈雅各到底在他的一生当中抓住了些什么的东西。首先让我们看一段的圣经，在创世纪25章最后的地方记载了他的哥哥以扫因为打猎的缘故要喝水要吃东西，他的弟弟雅各就用一个阴谋把他的长子的名分骗了过来。圣经里头说，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红豆汤给我喝。因此以扫又叫做以东，以东就是红的意思。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于是雅各把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常常的用我们自己的手找住一些东西。我们小的时候用我们的手找住我们的父母，我们在我们父母的身边，我们依靠他们生活，我们的需要供应一切都是从我们的父亲从我们的母亲来的。当我们长大了的时候，当我们念书念完了的时候，我们在这个社会在国家里头办事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用我们的手找住我们的朋友。其实没有一个人在他一生里头不是找住一些东西的，因为我们是一个人，人需要有帮助，人需要用一些东西做他的把握，那么他的生活才有力量。到我们死的那一天， 我们那双手所找住的是什么呢？就是死亡这两个字。今天我们看的这个雅各，他是一个精于心计的一个人，他是一个特别的有计谋的人。圣经说，他说他的哥哥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但是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他住在帐篷里做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要特别清楚地告诉你，雅各住在帐篷里头，就是用他的头脑去思想如何可以骗得他哥哥长子的名分。后来他用了一碗红豆汤，用了一个饼，就把他哥哥长子的名分取过来。一个名分说起来并不值得什么东西，也值不了多少钱，但是雅各为什么用他那双手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时候把他哥哥长子的名分找过来呢？就是因为他看中了这个长子的名分。原来我们的神在天上看中了长子的名分，非常的要紧。他对以色列人说，他说，你们来我面前献祭的时候，你们所献上的是长子，是在你们年轻的时候，是在你们有精神有体力的时候所生出来的那个长子。换句话说，我要的是最好的。然后我们又看见他要求以色列人把他们田野当中的农作业献给他的时候，也说我要出熟的那些果子，就是说我也要长子。我们再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曾经到这个世界上来，成就了人类的救恩，他也是神手里头的长子。所以雅各今天伸出他的手来抓住的是什么？就是那个长子的名分。原来他不是抓着一个名分，乃是抓住神所看重的那一样东西。他所体贴的，他所要思想的，就是神自己。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雅各，他用千方百计骗取了他哥哥的长子的名分。其实不然，不是长子的名分，一个名分对他没有什么帮助。他用千方百计所抓住的是什么？就是神他自己。哥把他的手伸出去抓住他哥哥的长子的名分。现在我们再看，他又第二次伸出他的手抓住他哥哥从他父亲身上来的那个长子的祝福。有一次他的父亲因为年纪老了，所以说，他说我要把我的祝福给你。他说这句话是对他的长子以扫说的，但是特别的给雅各听见了。他就在那个时候用特别的方法，就是用一些皮毛放在自己的手臂上，然后去见他的父亲，又把一些野味带给他的父亲吃。就是那样，他把他哥哥以扫的祝福骗过去了。现在我们看见雅各在地上用他特别的计谋再一次抓住他父亲口里头的祝福。他父亲口里头的祝福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看一看圣经就知道了。圣经在创世纪27:26开始这样的记载说，他父亲以撒对他说，我儿，你上前来与我亲嘴。他就上前与父亲亲嘴，他父亲一闻他衣服上的香气，就给他祝福说，我儿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 是田地的象棋一样。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新酒。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切的话都应验了。直到今天，我们看见以色列在地上是一个特别蒙福的国家。雅各把他的手伸出去，两次抓住神的祝福。第一次是长子的名分，第二次是他父亲口里头所说的话。其实他父亲口里头所说的每一句话并不值钱，但是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其实在这个地方，我们所看见的不是他父亲的祝福，乃是他父亲代替了神在那个地位上所讲的每一句话。我们看见雅各的一生是一个欺骗人的一生，不值得你和我去学校的。但是他有一样的东西，有一样的东西，就是神越过了他所有的软弱，特别的祝福他，就是因为他一生找住神自己，抓住了神自己。我们看见有一个人，他伸出他的手，从他出生的那一个时候开始，到他死亡的那一刻为止，他把他的手伸出去，抓住了神自己。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今天抓住的是什么呢？愿你和我在这个最要紧的时候，我们常常的纪念，我们心里头所抓住的只有神自己。任凭环境如何的恶劣，任凭人对我们讲些什么的话，我们要抓住神。今天我们知道神只有一个心意，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当中，就是寻找一位肯抓住他的神。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只有这样的人，他可以特别得到神自己的安慰，也可以特别的得到神自己的能力。我们的时间已经够了，我们实在有许多的话要讲，但是让我们留在下一次吧。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有什么话要跟我们交通的呢？可以写信来给我，我的名字叫做林文，林就是双木林，文是文字的文，把信寄到我们通信的地址来就行了。谢谢。是何等的渴望从你那个地方可以听到一点点的消息，关于你现在的情况，也关于你周围的弟兄姊妹他们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我们今天在这个时间里头，特别的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向你问安。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平安和他的喜乐常和你同在，因为你爱他的缘故，因为他爱你的缘故，所以他把一切生命当中生活里头所需要的力量放在你的生命里头，帮助你度过一切的难关，帮助你过一个有意思的人生，帮助你用你的生命见证他是一位又生又活的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害怕，我们要安静地把自己摆在主耶稣的手里头，我们要好好的把自己放在 他的全能下边。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神的权柄在你也在我的身上，我们应该好好的把这个权柄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世界的人对我们尊敬。但是我们的神并没有答应我们，我们的一生是一条美好的道路，可以安安静静的在这个世界上享福。我们要遭遇许多的困难，我们要遭遇许多的磨练。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所以我今天在这个时间里头特别为你预备了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叫做我灵镇静。他说，我灵镇静，上主今在你旁，忧伤时驾你要忍耐担当，信靠天父为你安排主张，万变之中唯主信实永长。我灵镇静，天有最是善良，经过荆棘引到欢乐地方。我灵镇静，光阴如飞过去，那日与主永远同在一处，失望惊慌那日都要消除，重想真爱，忘记一切愁烦。我灵镇静，我灵镇静，那日眼泪抹干，将来欢醉，大家永享平安。见这一首诗歌的时候，心里头觉得十分的平安。无论你今天所遭遇的是什么样的环境，无论你今天所面对的问题是怎么样的大，但是我们的主说，他有天上有地下所有的权柄，所以他可以保护我们过去。我听见一件事是从你现在住的地方传出来的，那件事告诉我们说，他说有一位弟兄被人家放在监牢里头，但是在监牢里头的时候，他仍然向周围的朋友讲耶稣基督的事，告诉他们说神如何的爱世界上的人，神如何的把他的独生儿子耶稣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在那一位可爱的弟兄，他在仔细的把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个好的福音讲给周围的朋友听的时候，监牢里头的人把他抓出去，就在一个小房间里头把他所有的牙齿都打下来。 那位亲爱的弟兄，当他再一次回到那一群监牢里头的朋友的时候，他坐下来休息了一会儿，在他满口鲜血的那个情况之下，他继续地说，他说，亲爱的朋友，刚才我们讲到什么地方了？我们常常不断地听见这一类感动我们心里头最深地方的这一种故事，但是其实在我们很久很久以前，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刚刚离开这一个世界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有不少的人把他们自己的生命摆上，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所信的那一位主是又真又活的。当这一位弟兄他的故事传进我们耳朵里头的时候，我们就想起在圣经里头也有一位特别的弟兄，他是为耶稣的缘故把他自己的生命献上，他的名字叫做斯提凡。斯提凡是一位弟兄，是一位十分普通的弟兄，跟你跟我一样，但是圣经里头记载了他的生命里头最要紧的一件事。圣经怎么样说呢？他说，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涌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后来圣经里头又记载了斯提凡这样说，他说，斯提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把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弟兄姊妹，只有那些亲眼看见了耶稣基督的荣耀，神自己的荣耀的那些人，他们才可以做这个见证。其实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用他的肉眼可以看见神和耶稣基督，但是在你在我心里头的那个心眼，我们就常常的跟他有交通，那么我们也可以成为现在的斯提凡，也可以成为现在的那一位被神圣灵充满的一个人，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头，等待我们的主再一次回到这个世界上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好好的把我们的心放在主的手里头，让我们好好的把我们的思想放在他的手里头，让我们好好的把我们的生命放在他的手里头，也让我们好好的把我们所有的一切都交给他。我们相信我们如此交上是十分正确的，也如此交上是可以享受到神只有神里头的那个平静。我们看见斯提凡被人家推到城外，那些人手里头拿着的是什么呢？是杀人的石头。那些人口里头所喊的是什么话？他们说，他们一定是这样说，把他打死，用石头把他打死。我们再看见的是什么？在他周围就是一群好像野兽一样的人把他吞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所遭遇的情形是怎么样的？我们也好像斯提凡一样，放在黑暗的当中，被人家四围围着我们，我们好像毫无希望，我们耳朵里头所听见的就是他们要消灭我们的喊叫，我们眼睛所看见的就是他们要消灭我们的行为，他们把我们放在监牢里头，放在痛苦的地方。但是我们再看见的是什么？就是斯提凡没有一点的反抗，他定睛望天，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弟兄姊妹，当我们在仔细的思想斯提凡的事实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心灵安静地摆在我们主的手里头，让我们定睛仰望主耶稣，只有他可以帮助我们。 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实在十分的盼望你能够把你的需要告诉我们。有这样的情况的话，那么请写信给我。我的名字叫做林文，林是双木林，文是文字的文。可以把你的信寄到我们通信的地址来，我们十分的盼望可以接到你的来信。谢谢。存留我们在这一个黑暗的世界上，让我们在悲痛绝望当中仍然让我们可以仰望他，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头仍然有盼望。我们看见这一个世界，我们就有一个很深切的感觉，就是悲哀是人类生命里头的记号。虽然你和我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有喜乐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非常的快乐，有些时候我们非常的安心，但是我们常常的感觉就是悲哀的时候比喜乐的时候更多。当我们睁开我们的眼睛，看见这个世界上各种的战争，各种流人血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头就起了无名的悲哀。我们有些时候也感觉到人与人之间的逼迫，还有甚至于有些时候是我们亲身接受的一些人家给我们的逼迫，生活里头的困苦，人生里头的生离死别，这些事情处处都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悲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头就满了眼泪，就满了悲叹，布满了苦难。但是今天下午在这个时候，我要特别的告诉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圣经里头曾经告诉我们一句话，这一句话可以成为你和我今天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时候所有的生命里头的力量，也可以帮助我们拿这一节圣经去帮助那些需要我们帮助的人。这节圣经就是记载在马太福音，新约的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节，圣经说，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弟兄姊妹，假如我们有机会可以看见原来的文字写这一节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这样讲，他说，看啊，那些哀恸的人呢，他们真是有福气了，因为他们一定要得到神里头的安慰。弟兄姊妹，我总觉得我们做基督徒的，除非我们不要过一个好的敬虔的日子，否则我们就一定要面对许多许多的逼迫，有些是话语里头的逼迫，有些是行动上的逼迫。因为圣经里头告诉我们，凡是立志在耶稣基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今天我们为了基督徒的生活的方式，我们为了我们的主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理应接受各种的逼迫。所以主这句话应该是对基督徒讲的。实际上我们也看见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一天在山上坐下来讲这句话的时候，围在他自己周围的那些人就是他自己最亲爱的门徒。所以他说，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弟兄姊妹，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再看一看，我们圣经里头为什么让我们经过这许多的事情，经过这许多的逼迫。首先我们知道这许多的逼迫对我们有益处，我们看见在南方的花木，我们看见在南方的植物，它们虽然漂亮，但是它们的质地比不上北方，因为北方的树木有寒冷的天气，让它们的质地，让它们的木头变得比南方的木头坚硬。弟兄姊妹，我们也觉得基督徒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头应该接受许多的问题，许多的眼光，许多的说话，许多的行动，让我们在这许许多的逼迫里头都能够站立得住。我们的主曾经有一次论到死亡，他说那些在他里边死亡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他们做工的果效随着他们。我们也觉得有些时候我们基督徒是应该哀恸的，我们不是一个木头人，我们是有感情有智慧的人在这个世界上，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哀恸呢？为什么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说这一句话，说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因为哀恸的时候，常常因为哀恸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别的人，他们也在哀恸当中，他们需要我们的哀恸，跟他们表同情，他们需要我们了解他们，他们需要我们把耶稣基督的安慰带给他们。所以保罗先生在他自己写给哥林多人的书信的后书里头曾经这样写，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弟兄姊妹，你今天的光景是怎么样的呢？假如你是在战争、流血、逼迫、困苦、生离死别当中，我要特别的告诉你，耶稣说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要得到安慰。 看见圣经里头没有记载过我们的主耶稣他笑过一次，但是却正正确确地记载了他为耶路撒冷全城的人在那个地方哀哭，他也为拉撒路的缘故在那个地方哭。我们的主是流泪的主，所以我们应该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当中为这个世界悲哀。我们没有理由相信我们可以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过一个永远笑脸的生活，因为这个世界和我们将来要去的世界有一个很大的分别。这个世界所充满的就是叫人哭叫人悲哀的事情，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眼泪是主眼中的金子，我们的悲哀是主手中的宝石。殉道者受难时的哭喊却是全能者的弓所发出去的利箭。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感谢神，让我们有上面一段的时间可以彼此相教。我十分的盼望你能够写信给我，那么我就可以从你的信里头知道你的需要，而为你切切的祷告，在神的面前常常的纪念你的需要。那么写信来的时候，请写到我们的通信地址来，寄给林文收，林是双木林，文是文字的文。谢谢你。弟兄姊妹，我们感谢神，因为他让我们在这一段时间里头有机会把圣经打开，我们可以彼此靠着圣经里头的话相教。今天我盼望你手里头也有圣经，我们要看一段的圣经，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开始一直到第三节。这一段圣经里头就是有一次我们的主耶稣到一个山上的时候，在他的周围有许多的门徒，他们靠着他坐在一块儿，耶稣开口对他们讲了这一段的话。圣经说，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是的，弟兄姊妹，让我们思想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这儿所讲的这一句话。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在其他的圣经里头也有同样的记载，但是字眼上边不一样。在路加福音第六章二十节却这么说，他说，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上帝的国是你们的。那么从这两段的圣经里头，我们就可以看见，原来虚心的人就是那些贫穷的人。 我们的主耶稣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人的生命并不在乎家道丰富。可见这个世界上的物质的丰富不是一个真正的丰富，反之在灵里头的，在主耶稣基督里头的丰富才是真正的丰富。一个人他的丰富在乎他和神的关系，信耶稣不是一种观念，而是一种关系。一个肯祷告、肯仰望、肯以神的话和神自己反复思想的这个人，他不能够不丰富。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贫穷的人有福了，就是说那些真正的心里头倒空了自己，诚诚实实空空虚虚地来到主耶稣面前的人，他们一定要有福气。有一次一位不信主的人特意地要跟一位主里头的弟兄谈几句话，他们一块儿在一个机构里头办事。这位弟兄因着一个特别的原因，所以他的薪水只有这一位不信主的人的薪水的三分之一。这个人用一种极其严肃的态度开始了他们的谈话。他对这一位弟兄说，他说昨天晚上我只睡了三个钟头，这些年来我没有一个晚上的睡觉是超过了五个钟头的，我害了一个极其严重的失眠症，我心里头跟我的身体都在极其痛苦的状态当中。但是这些年来我跟你一块儿在这个地方工作，我亲眼的看见你在我们众同事当中工作的态度，我也知道你所接受的薪水只是我薪水的三分之一，但是我发觉在你的身上有一种特别的味道，在你的眼光，在你的口里头，我听见，我看见有一种特别的平安和喜乐，是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有的。这位不信主的人继续说下去，他说你可以告诉我在你后边那种力量是什么呢？我需要那种平安，我需要那种快乐，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我找不着，我一直找到今天，但是我找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不能够睡觉，我拼了命的把我头脑里头所有的思想所有的问题赶出去，但是我越挣扎的时候他们越来，昨天晚上我只有三个钟头的睡眠，请告诉我，请告诉我在你后头那个力量是什么，请告诉我就是在你生命当中支持你的那个喜乐和平安是谁给你的，我需要它，请你告诉我让我也可以得到那些东西。可知道在这一位弟兄身上加力量给他的是谁吗？只有主耶稣他可以做这一件事。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他又说贫穷的人有福了。今天有谁看见自己是一个贫穷的人呢？假如我们真的能够知道我们自己是一个空虚的人，假如我们真的知道自己身上没有一样好处不是领受的话，那么我们在神的面前就没有法子可以知道我们可以领受的是什么。只有那些真正的把自己倒空了，真正的知道自己需要神帮助的人，他 他们是真正空虚的人，他们是真正的贫穷的人，他们就可以享受神里头的那个无比的平安、无比的安息和无比的喜乐。我们甚至也可以从他们的身上可以看见他们可以影响周围的人。圣经最后的一卷书就是启示录里头，主耶稣曾经对老底家的教会说过一句话，非常的严厉的，他说老底家的教会自己这样说，他们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但是神却这样对他看，神看他是困苦的、可怜的、贫穷的、没有衣服穿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不要像老底家的教会一样，让我们把我们的眼睛睁开来，看一看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们看见我们身上、手上所有的东西都不是我们自己的，那么让我们好好的到主耶稣的面前去，在他里头做一个虚心的人，我们一定被他称为有福，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什么是天国呢？天国就是神自己的国度，在这个国度里头有神自己做君王，你和我这些人在神的国度里头就是公民，就是神的子民，那么天国就离开我们不远了。那么天国就应该是我们自己的了，就应该是我们的家。在那个天国里头没有痛苦，没有眼泪，没有各种各种的逼迫。弟兄姊妹，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个世界不是天国，这个世界里头有战争，这个世界里头有眼泪，这个世界里头有流血的事情，但是在天国里头，耶稣基督亲手擦干了我们脸上的眼泪，他要亲手的成为我们的安慰，他要亲自的帮助我们当中每一个。天国是他们的，圣经里头特别的着重在这个地方，叫我们知道就只有这一些人可以享受天国。天国是他们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天国不是要将来才在他们的身上发生，不是是将来的天堂里头才可以享受的一个时候，乃是在现在，现在这一个黑暗的、可悲的、可怕的世界里头，假如他们虚心的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接纳他、接受他、领受他，那么天国现在就是他们的，他们现在可以享受神是君王的权柄，他们现在可以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他们现在可以知道自己是天国里头的公民，他们现在可以知道天国就是他们自己的家，他们现在可以立刻的把他们所有的痛苦带到耶稣基督面前，他们立刻可以把他们的眼泪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主耶稣要亲手擦干他们的眼泪。虚心的人、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真真正正的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人因为骄傲的缘故自承认为神的，他们觉得只有自己可以改造这个世界，但是我们的主却明明的告诉你和我说，只有虚心的人才有福气，只有虚心的人才可以享受神的国。弟兄姊妹，我们是何等爱神自己的话，我们是何等的觉得我们刚才的这一段时间是十分的宝贝的，但愿神和你和我同在。
我
十分的盼望能够从你的手里头接到你的来信，告诉我你现在的光景，好让我特别的为你祷告。请把你的信寄到我们通信的地址来，林文收，林是双木林，文是文字的文。